另外我们没有什么好东西送给你，就把我们这里啊觉得就是比较可以好的东西送给你。他用那个东西包的，我打开一看，两瓶小小的云南白药。因为从小听过云南白药，从来没有看过云南白药，他说是好东西啊，谢谢就收起来。然后到我舅舅家吃起，吃完饭舅舅说我们大陆没什么好东西，我给你们预备什么带回去，就很好用的哈。打开一看，云南白药。那年我从大陆探亲回来，我大概带了十几瓶云南白药。过海关的时候是有一点麻烦，因为那个海关一块一瓶一瓶都是那个颜色也像那个毒品啊，就问我是什么东西，我也不晓得怎么解释云南白药，不能说 white drug 对不对？ white drug 挺麻烦的，我就说 Chinese medicine。我那个看看，那这云南白药呢？听说有大创伤的时候出血就很好用，如果真的很危急的时候，它上面还一瓶小小的红色药丸，吞下去可以保命。结果那个云南白药在我们家大概躺了大概三年，在那个药柜里躺了三年。有一天晚，有一天下午，我在楼上看书，我的女儿在楼下擦玻璃。结果呢，那个我们有一个书桌，拆下来的书桌放在那个窗户旁边，那个书桌有一个棱角，像个铁片一样。我的女儿擦玻璃，擦完突然，
救命啊！
我听声音不对，我一去看，哇，她脚踩到那个刀片上，大概划了一个很大的口子。我一看到血一直冒了，第一个想云南白药，我就冲上楼去，把那个云南白药拿了一瓶，我就下去。他的血一直冒，我把云南白药打开，很着急，晃一趟半瓶就下去了，就涂在他那个伤口上。就你别说，马上止血，马上就止血，哇，很奇妙。然后我就带他去医院。到了医院呢，那个护士要先清那个伤口。他说 What is this? 又要解释，也不能讲歪抓。我就说 Chinese medicine。那是从这个事情里面，我就领会到一件事情：有个好东西存在那里，但是呢，直到它被使用的时候，你才能看到它的价值。那今天我们下午的题目是《灵命突破的秘诀》。对不起，工作坊又要工作。那事实上只是分享一些心得，但这些东西很多很多人你们可能也都听过，对你们来说都不是太陌生，但是直到有一天我们真的愿意去做的时候，去实行出来的时候，相信对我们的灵命才有帮助。我自己也不敢在你们面前说我的灵命已经突破了啊，就信主这么多年，除了身材没有什么可以突破的，就身材是一直突破。那但是我们想就借这一点东西来跟大家分享，希望对大家有点帮助。好，那我们现在就发讲义了哈。讲义看起来很厚啊，其实里面没什么内容。好，有三个人会没有讲义，所以你们有夫妻档的，请你们用一本。如果你们夫妻已经分开坐的，你明天来听那个人际关系的秘诀。你们夫妻分开坐的。对不起，有三个人没有，对不对？啊，还多一份啊，因为是五饼二鱼嘞。就是嘛，我说你会不会越分越多？
多两份
，多两份啊！感谢你。还有人来？
留一下好吧。
OK， 那我们就开始哈。好，这是一个工作坊，如果上午你不在我这一堂的话，幸运的还有一份。哎，你在照相。
他可是看不懂。
啊 ，OK， 你要照我给你笑一下。
英语。
哦，不，英语 ，OK 啊。啊， 早上你上网就想知道我工作坊是你们要工作哈，所以我们先打开讲义的第一页，几个灵命突破的迷思。近年来许多地方流行按手祷告医治，经过按手之后人的灵命就会有所突破。 OK， 有什么 comment？你们被按过？
这个有听说，是有听说过。
对，
有的人啊，就说我听说就是有人给他按手祷告一下，那他就这个放弃自己工作就去做传道。
放弃自己工作做传道？
对对对，
这个按手很紧张。
有这样一个有这种情况有。
OK。
但是一般的情况，我看按手对啊，不深对啊，不管用，但是有也有。
所以你的意思，一就传道人灵命就突破了？
有
你就做传道人？
有这种情况？
啊、哦，有这种情况。
就他就甘心放下自己一切了，就是这样的，就是。
这确实也是突破，因为我做传道人之后我还不太甘心嘛，就是我没给按过。还有没有其他comment？
圣灵感动。
圣灵感动，对啊，所以圣灵感动灵命就有突破。啊，不一定，需要按手才会突破吗？我的重点是这样，我助教说不会，那就对了。好，第二题，只要每天读经祷告，按时聚会，有服事，加上奉献，灵命虽然不会突飞猛进，也会渐渐增长。有人好多人点头了，确定？那就跟苦修行差不多了。一步一脚印，台湾现在很流行这个词，一步一脚印就一定会突破问题，对不对？啊，一定会渐渐增长，对不对？
是。
哎，有人注意到不是？
因为我记得我前两天读经的时候，那个在旧约里面，神不是就是耶利米就骂那些人说，你们好像守了所有的律法，但是其实你们没有顺从神的心，顺服神。就是说，你好像做了所有的事，你可能还是做违背神的事，对不对？
有意思。一个，你听到他讲的吗？就你可能做了很多外表的东西，但是里面没有那个实际。实际上也就是可能，就说一个没有真正跟主产生关系、有灵命的人，他也可以做到这些外表这些东西，但是不代表他的灵命是会增长。
是不是他光听到以后没有行到？这个读经、祷告、聚会，不是好像都属于听到的范围。不是行道。
OK， interesting。所以如果行道的话，就表示灵命有长进。可是我们现在看见很多走出去，
还要走出去，
还要走出去。我看到很多其他宗教信仰的朋友，现在有很多行道的哦，他们到处救济啊、救灾啊、捐骨髓啊，他们也行道，那他们的灵命怎么样？啊？
你待在那里吗？
什么？
停顿到那个地方。
他可能还没有信主。
他没有信主，但是他有很多行道啊。这怎么说？啊？啊？
他是个好人。
好人当然是好人，大好人。OK， 我给你一点 difficult time， 但是哎，刺激你思想一下，很多的外在的行道，很多的行善事，这些都很好，但是很多时候人会在很多的行善事的当中，没有神，把神忽略了，这就是我们这些朋友最可惜的地方。他用行道来代替神，行道就是他的神，做善事变成他的神。对，从做善事当中，他 in the way 是 worship 自己。OK， 好，第三题，有人说禁食是灵命突破的秘诀之一，人经过禁食以后灵命大增。那个是摇头了。不行啊，
也是
啊，
也是一个方法使用的方法，
途径之一，
但不是说必就不是必要，就是不是个充分条件，不是有进食就必定会增长，但是那进食是一个很好的 practice， 你在这个时候真正的看到说你是不是能够 deny， 你能够靠着神能够来战胜你，就是说你身体上的需要嘛。
OK， 所以进食在操练舍己，
是个必要的条件，不是个充分。
OK， 我生理做讲师，大家比助教级别更高，讲得很对了。还有没有其他的comment？ 然后经过进食以后灵命大增，会不会？
你刚才讲你的灵命大增是什么意思？
还是黄教授讲的对，我就丢这个题目，等一下我们要谈灵命的问题。好 ，OK， 还有没有？到底灵命大增，进食跟灵命大增有没有直接的关系？
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
可以，但是不一定有解答。
什么情况下才会进食？是你受到比如说圣灵的感动去进食，还是你愿意要进食，还是什么特殊 emergency 的时候要进食？我从来没有听过这方面的一个可以说的一个很清楚。
OK， 其他基督徒 open 帮助他。
耶稣进食。
耶稣进食，他就问为什么？
耶稣说有些鬼不用进食，他会不会出来
？OK， 有的时候为了赶鬼，有这个属灵的能力，必须要通过进食。
以色列进食是因为要救他的灵。
OK， 以斯帖旧约里面有以斯帖，他进食是为了。OK， 还有没有其他的？
进食是为了要专心祷告。
为了要专心祷告，但是你知道进食一开始很难专心祷告，满脑子想的都是想吃，对不对？真的，我进过食哈。还有没有进食是为了减肥的？有啊，当然有啊，他们叫断食，中医叫屁股，叫屁股，不是这个屁股，屁排除那个骨，五谷杂粮，屁股不吃米，
你练气功的屁股
啊，这个录音要录起来，要解释清楚哈，不是那个。还有一些是为了一些紧急的事情，我们进食。像我第一次进食，就是因为教会发生一些事情，我觉得人很软弱，实在没有办法，就来到神的面前，为了表示自己的，实在很伤痛啊，就进食。
那有需要你在这个，比如说一个月或者上天要定时的进食吗？还是说你感觉
进食
了
才去
进食
？Good question， 你们认为呢？
是认为
的。OK，regularly 其实这对灵命是有帮助的。是很好的，对身体也有帮助，对身体也有帮助。好，
拆船，那个保罗他们应该是按照拆船所要进拆船。
OK， 好，第四题，参加夏令会、冬令会特别聚会，在大行讲员的帮助下，特别讲大行讲员，专题不算了，在大行讲员的帮助下，灵命可以有所突破，怎么样？啊，看你存什么样的态度，还要看讲员怎么样。我们不要讲了，会不会有帮助？
会，
有，一定有吧，哈。
不然为什么来夏令会啊？
不一定，有的人来夏令会有很多其他的原因。我们小时候参加夏令会都是为了玩。有没有听过人家形容那个参加营会像打强心针一样，来打一针强心针，回去坚强三个月，啊，马上到冬令会又来了，再打一下，
充电，
充电，会有帮助哈、哦。但这种突破怪怪的哈、哦。第五个，灵命突破是神的怜悯和工和恩典，我们只需要谦卑的与主同行，其余的都是神的工作。对，我前面摇头。
没有。
啊，你不是摇头。
我说we do the best and God do the rest。
哦，可是你头是这样摇的。
皮干吗？
对呀 ，sorry， OK。皮干鱼，还有没有？
这两句话讲得非常好啊。
对，我写的。
但是呢，对不起啊，我没有100%的同意。
就是要让你反对的嘛。
如果你把这个第二句话就说，我们只需求谦卑的御主。从公把这个心改成公，我就100%的同意了。
你刚才不是强调走出去吗？现在不行了，不同行了，要同工了。
那跟同工不一样。
OK， 如果说我们只需谦卑的与主同工，其余的都是神的工作。
对对。因为同行的话，是神给你同行啊， 不是你跟神同行，同工的话两个人一起做。
OK， 对，重神有特别启示哦，我跟你讲。所以这里特别强调，就是其实人有自己的责任，对不对？
人也对，人有自己的责任，人要跟神同工。
OK， 所以嘛，灵命突破不能完全靠神，自己要负担一点代价。
好，对
，good point。好，翻过来，这个节目很枯燥，我不晓得你们为什么会来哈，但是我想你们来多多少少是有一颗心，想要追求灵命的突破。那为了你们的心，我感谢神。但这个东西本身是很枯燥的，我也讲得很枯燥，但是呢，因为这是我的专长。但是呢，我会希望能够把这个东西给你，是 open 一个 window， 让你有一个新的窗户。我的 approach 很多时候是从这个人类文化学来切入，你可能教会里面不常听到，但是这是开一个窗口，开这个窗口又让你看到一些也许你过去没有看见的东西，也许提供一个灵敏突破的一个途径。所以东西会很枯燥，但是 no， bear with me。好，我先把答案告诉你们。第三一次讲我的答案，灵敏突破有几个秘诀。第一个，如果打到你来自听这个人际关系的时候，我们花一点时间谈到面子。那么我觉得，在面子上的突破和定死是一个中国基督徒灵敏突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你什么时候在面子上死，致死你这个老我，不再依靠别人来肯定你的价值，而是不再为了取悦别人而扮演自己，扮演别人眼中的你的角色，你对自己 honest， 不再去扮演别人或者虚假的，是你灵命突破一个很重要的关键。OK， 第二个，当你在面子上被定死的时候，你彻彻底底承认自己在神的面前是一个污秽肮脏的人，这个是一个灵命要突破的人一个很重要的基础。而当你没有这样的认识的时候，你没有认识彻底认识到你是一个污秽肮脏，我不要讲你了，我没有彻底认识我是一个污秽肮脏的人的时候，我还认为自己不错，还继续要维持这个外表的形象的时候，我相信我的灵命是没有办法突破的。所以有一节经文，如果我们这样念啊，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为十字架的救我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如果把这个改成面子，我的面子已经定在十字架上，那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如果再看这段经文，然后下一段经文《以弗所书》有两个重要的词，一个是脱去，第二行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第三行穿上新人，一个脱去，一个穿上，是一个改变啊。好，第二个，一个中国的基督徒要灵命突破，我自己观察有一个就是对父亲形象的突破。有多少人在我们当中，你从小到大有父亲拥抱过你的情绪？小时候不是他大了以后悔改以后的 ，OK， 不多哈，不多。呀，请放下。大多数我们的啊，我应该把这小时候定义一下，那个小 baby 那个不算，就说你懂事以后，父亲拥抱你的，请举手。OK， 还是这几个啊，不错。我们发现中国的父亲比较难接亲近。比较有一些尊严或者 whatever， 他们很少拥抱孩子。那有一些人对你自己的父亲有些不愉快的经验，当然也许是你本身有太高，也许你曾经被父亲虐待或者残酷的对待过，也许他火一上来了一巴掌就下来了、okay? 那个是对孩子伤害很大。也许你们的父亲因为酗酒导致家庭贫穷，或者你父亲酗酒回家就打你骂你，也许有的父亲遗弃了，曾经遗弃在某些方面，经济上遗弃 ，physical 遗弃，或者言语的 abuse， whatever。但是我觉得这样的基督徒信主以后，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有个 difficulty 来亲近神，是嘴巴上讲不出来，是潜意识的。但他跟神祷告的时候，总觉得耶稣比较可爱，这个天父哈、啊、就把他束之高阁，都是跟耶稣祷告，不太习惯跟天父哎。感觉跟天父是有个距离，那唱诗歌呢，天父啊我爱你的时候没什么 feeling， OK， 你懂我意思吗？没有真正那种 connection， 哇天父我真爱你， OK， 是有一个 difficult time。 但是呢，所以你看有些弟兄姊妹信了主后跟神保持距离，总是觉得不能亲近或者不能与神亲近，但是我们确实需要知道这位神是一个好的父亲，他跟我们地上的父亲不一样。我们地上的父亲会有情绪失控的时候，我们的天父从来不会。
我们地上的复兴会有受到时间空间的限制，但我们天上的复兴不会。我们地上的复兴有时候做了一些事情，他以后会后悔，会遗憾，但是我们天上的父从来不做错事情。所以我们需要知道一位好的父亲。我不晓得你怎么样啊，我这个最近我自己才开始有体会啊。当我分享完这个啊，关于父亲，我讲了一篇道，我们在天上的父讲完道以后，对我自己个人灵命有很大的突破。我开始发现，我会在有意识的时候跟天父谈话，就是父啊，你看这个事怎么样？哎呀，你觉得我这样思想怎么样？就开始跟他会有对话。这是在我信主这么多年从来没有的经验。那我可以，我真的可以告诉你，对我自己的灵命上有很大一个突破。我突然发现，原来有这位天父是多么的可爱，多么的可以亲近。那我相信有一些弟兄姐妹，你确实是有困难。那么也许今天借这个机会，也许你自己有安静的时间，你回到神的面前，甚至求神继续的启示光照你，让你看见这位天父是可以亲近的，而且亲近他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他真是爱你，以至于他把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你。他真是爱你，所以他于任何时间你坦然无惧的来到他的面前，借着祷告与他亲近。他不像你地上的父亲，这是你灵命上可能有一个突破。第三，对成功欲望的突破，从给自我荣耀转变为给神荣耀。我不晓得你怎么样啊，我1985年来美国读书的时候，我是学电影的，然后我拍一个纪录片，毕业电影纪录片，取名《过江龙》，拍个纪录片。那但是 anyway， 在拍纪录片的这个过程当中，访问很多的留美的这个华人哈，我好像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从他们的身上好像看见自己的影子。我看他拍他们访问他们采访他们，我就好像看见自己。我就发现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说不出来的一个，也许你说符号也好，是 motive 主旨也好，是一个动机也好，深深的隐藏在我的心里，就是想要成功，想要出人头地，想要作为人上人。然后我就发现其实这个 motive 这个主旨呢，是普遍存在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很深很深的。你也许不感觉，但是我在讲的时候，你应该能够体会。啊，我最近到苏州去啊，参观他那个苏州的园林哈、啊，中国的那个苏州园林是经过设计的。然后他们那个导游特别给我们看那个地上的那个砖哈、啊，那个砖头都是红色的砖嘛，然后那个砖都是这样斜的排列，斜的排列。他说你知道为什么这样斜的排列吗？这个叫人字砖，啊，就是说这个人的这个字形的样子哈、啊。他这个人字砖排以后，让你走在上面就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人上人。把别人踩在脚下，就做人上人哦，很有意思啊。我们都不懂得这个道理，以为就是一个人字形，以为是好看。然后呢，如果去参观这个恭王府，以前那个大贪官和珅的住宅啊，他有一个那个亭子哈、啊，它是做的不是平的，是这样斜坡上去的。为什么呢？它叫你步步高升。所以中国很多这种隐藏在这里面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成功的欲望。事实上，我们在从小被熏陶长大的环境里面，我们就不断的被灌输，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对不对？我们一直被灌输我们要成功的时候，事实上我相信你们在座的都很多都是成功的人，但是这个欲望呢是深深在我们的里面。那有没有可能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在很多的方面的表现还是受这个成功欲望的驱动？我们信了主以后还是跟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一样，还是在那里追求更大的房子啊，公司的职位升迁啊，还是在那里追求物质的享受。你想想那个 motive 那个成功的欲望是不是还在那里？是不是跟以前一样强烈？ OK， 有一个弟兄他是学数学的，信主以后有一天他跟我 complain， 他说我牧师我现在都不快乐。我说怎么不快乐？他说我是学数学的哈，以前写一个公式出来，还花很多时间写一个公式出来，一闻着都觉得很香啊，觉得很有荣耀很光荣啊。现在好不容易做完一个东西呢，都不快乐。为什么？这个荣耀都给神了，做什么成功都给神，做什么都成功。我剩的我都没有剩的给我，其实没有像以前那么快乐吧。 那我们有的时候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过去我们都是为自己带来荣耀，有一天都要信得主啊，说都要给神的给神的，然后自己好像若有所失哈。那这是一个成功欲望的一个另外一个表现，以及一个应用。好，看讲义第下页页最下面，成功欲望深植在中国人心中，是几个中国人生活的重要动机之一。成功啊，吃啊，吃也是我们中国人一个很强烈的一个 motive 啊，在这里我们就不讲了。但是反映了我们先满足自己，也反映了我们缺乏安全感。我记得八九年我正好六四的时候，在我们那个探亲嘛，就在我大姨家，六月五号早上他很一大早人就不见，到了十点钟很高兴跑回来，抱一大堆米，他的儿女就笑他干什么，他说说不定会闹事儿啊，先准备要有安全感，抱了一大堆米回来。 OK 好，即使在信了主以后，第二页翻过去，仍然在潜意识里面想要出人头地，逼三半里为了带来荣耀。其实在教会里面真的是也是这样，我听过有一个弟兄啊，在公司里面上班很吃瘪，但是很喜欢到教会服侍。为什么？礼拜天他最喜欢领会，他说你看你在礼拜天一声令下，弟兄这边起立，他都站起来坐下，他都坐下，充满无限的荣耀感。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教会领会的经常叫你站下坐下。我不是说你哦OK， 他觉得挺过瘾的哈，啊，觉得自己 be somebody OK， 尽管可能因此付出极大代价。好，第四，里面要突破有一个秘诀，是对你愚蒙人的突破。什么叫愚蒙人啊？有的是读圣经读的愚蒙人，从来不晓得什么意思，发现自己也是愚蒙人那如果仔细去查看的话，那愚蒙人意思就是一个没有明确人生目标人生方向的叫愚蒙人，浑浑噩噩的过日子。你要灵命突破，你不能糊里糊涂的过日子。所以我很喜欢那个标杆人生这一套，至少他给你一个很清楚的一个你人生的方向目标是什么。有的人是随大流，一辈子活在别人的价值观和人生观里面，不清楚自己的价值观在哪里，不清楚自己的人生观在哪里。等一下我会花很多时间讲价值观人生观。第五，圣灵的保护，听命圣灵的带领。其实我们信徒很少直接跟魔鬼撒旦做正面的对抗啊，除非赶鬼。你们中间有没有赶鬼经验的？没有，有一个，哇，那我们要向你请教，我都还没有赶鬼的经验，因为鬼看我也是不堪一击。但是呢，魔鬼会借着他的作为和事，第一个他利用各种异端邪说来迷惑信徒，让我们偏离真道。他会利用现世的各样名利肉欲引诱信徒失足，他也会利用人性的软弱，多半是肉体和面子，借某些事故在教会里面引起争端，破坏信徒之间的合一，妨碍福音事工的推展。多半教会里面冲突都是最后目的，都是最后妨碍事工的发展。你真的发现只要教会里面冲突，最后都是这样。魔鬼也会利用自然的力量，天气灾难疾病等，造成种种不如意的情况，让信徒对上帝的信心受到考验。唯有依靠圣灵，顺服圣灵的引导，赐下智慧和力量来生活。好，关于那个刚才的迷失的讲到这个按手内在医治，有一本书信徒之后，他有这么一段话，我觉得蛮好，扩给你听啊。他说有一些所谓内在医治的理论，主张基督徒所有犯的错，所有的错，以至于性格上一些软弱，比方说容易发脾气啊，或者过去行为上难以摆脱的恶习，抽烟啊，手淫啊，都是由于某个相应的邪灵在作祟。就是你早上睡懒觉起不来，有懒觉鬼，真的吗？你睡懒觉鬼，然后你那个反正都有相应的鬼啊。所以单纯认罪悔改恳求圣灵帮助不够，你必须辅以特殊的驱魔作业，将所谓的爱发脾气鬼、手淫鬼赶逐出去啊，体外，才能将问题根除。你们听过这样的理论？有，我听过，你们都还没听过，感谢主，还没有受到污染。OK， 那这样的理论其实完全没有圣灵的根据，而且引导致基督信仰呢沦落成民间信仰的后果。最重要的就是他把人的犯罪解释成不是因为你自己主动去做的，不是 你你，而是怪到邪灵身上哈、啊，那你就不用为你的罪行负责任，啊，所以这个是很糟糕的，这是很糟糕的。好，我不想在这个问题上 open 那个蜜蜂窝，我们可以讨论一个下午。我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 comment？
Yes， 我倒听到有一个主德古人很有智慧，他说不要给魔鬼 too much credit。
OK，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犯的是自己的私欲，有时候确实有邪灵的 influence， 可是我们要注意不能够什么都把归在鬼的身上，他不听不骂。
而且有的时候魔鬼背很多黑锅了，不关我事啊，背到都那信徒的犯罪有人这样形容，好像是我们是一个城堡。哎，今天宋弟兄没来的，找你做 model。吴弟兄他的内心是一个城堡 ，OK， 一个 castle， 他是这个城堡的主人 ，OK。但是呢，这个主人里面呢，这个主人有一个女儿，然后这个城堡外面呢有一个很漂亮的白马王子，天天在那个城外叫嚣，吹口哨。OK， 胡兄的女儿呢？你没女儿吧？
女儿
啊，
女儿没有。
啊，那就当你做例子。胡兄的女儿呢，天天看着白马王子那边呼呼呼。蠢蠢欲动，就准备怎么样红杏出墙。对，有一天这个女儿就把这个城墙门打开了，就跑出去了。OK， 这个就是比喻我们信徒怎么犯罪。OK， 我们其实是 castle 的主人，我们把城墙封得很好，但是里面somehow有一个东西呢，准备跟外面的引诱啊里应外合，你懂不懂的意思？红杏出墙里应外合，所以他就把那个心门打开，一打开就珠胎暗结。周深懂不懂人家珠胎暗结？我知道你不懂，就是发生关系生了孩子，罪迹私欲被引诱就生出罪来，罪迹长成就生出生私欲，既怀了胎就是怀胎了。 OK，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 comment？ 我们就进入主题了，现在还没有进入主题了。我跟你说过这很枯燥的，还有没有 comment？ 没有，进入主题。这个房间太小，本来要让你们工作的，几个人一组，一个人一组，大概不太可能。那你就跟我一组吧。好，你认为怎么样的弟兄姐妹是一个有丰盛生命的信徒？刚才那个王教授问的，到底的灵命怎么定义？现在我就问你们了，怎么定义？你认为怎么样的弟兄姊妹是个灵命丰富的信徒？
像耶稣，
像耶稣，还有呢？什么表现？Yes，
平常看不出来，等到遇到考验的时候，就是当他遇到别人的攻击、别人的误会、别人的 attack， 啊，他可是就像有一首诗讲的好说，时常被人辜负，心不甘愿，像基督一样。这个时候就显出他的品格，就是基督的生命。平常大家都好好的 ，everybody is okay， you're okay， I'm okay。大家都很兴旺，可是遇到这个岁寒雕，你看到中年的，
讲得很好，太对了哈、哦。就像我还没有跟我太太结婚以前，我都认为我是一个脾气很好的人，从来不发脾气。环境没有考验没有到，结了婚以后才发现，因为我太太的缘故，脾气就变得不好，是不是这样？不对啊、哦，环境考验就把试出一个人那个灵命丰富。还没有人告诉我灵命丰富的表现是什么？比如说像耶稣，有考验的时候来表现出来是什么样的？OK， 有爱心，宽容，温柔，你就把那个九个果子念一下，就是说有圣灵的果子的表现出来。也许在危难的时候，遇到考验的时候，也许是在一些生活的小细节上表现出来。换句话说，是有一个 action， 不是一个口头上的，而是一个实际的爱。还有没有？
我想用你表上
呀，万军先。
你早上画那个是一个电池的图啊，
哎，
就说一个灵命丰盛的弟兄姐妹，他可以帮助其他弟兄姐妹也丰盛，而且他自己的源头是，是他在里面，
OK， 所以约翰福音讲了一句话说，我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就藏在你里面，你们就藏在我里面。有没有记得那段话？如果说我们把神充满在我们里面的话，这一定很丰富嘛，是不是这个意思？ Exactly。 好，我们藏在主里面，主藏在我里面，这个其实不是绕口令啊。有一个传道人做个比方挺好的，他说拿一杯水哈，去海里面这样一仰，对不对？那个水就在杯子里面，杯子就在水里面，你懂那意思吗？有点那个啊、可以解释那个，但不晓得是不是一个最完全的解释。但是水在那杯里面，杯子在水里面，我们在神里面，神在我们里面，但神比我们大，他除了我们还充满其他的地方，对不对？还有没有？ Yes。
这个讲出来就容易，办出来很难，这是一个价值的观念，是把自己当为第三位，神是第一位，弟兄姊妹第二位，我们自己第三位。
OK，
这个 practical 是很难。
神第一位，别人第二位，我们第三位，但是很难，所以我们来上这个 workshop。OK， good， 还有没有？那好，这第二题。常听老一辈的弟兄里面说要破碎，有没有人听过这个破碎？听过啊？好，你认为什么是破碎？信徒有没有可能不需要经过破碎？好，先告诉我们什么叫破碎？你认为？
是引破生那个香，就是玛利亚那个香膏包裹，就是把那个香膏破碎，瓶子破碎里面的香气出来，就是老我的。彻底的老我的死去，让圣灵来充满。
OK，
倒空自己。
OK， 倒空自己。OK， 像玛利亚把那个香膏打碎一样。请问玛利亚爱不爱那个香膏？啊？爱不爱？
他是最宝贝的
。OK， 如果你刚才提到老我的话，但是老我是我们爱不爱的？啊？原来是爱的，哇，这跟属灵哦，原来是爱的，而且还是最宝贝的，那现在怎么就不爱了？
现在有更好的，
现在有更好的，哇，更好的我。
就是，但主要是讲就是人把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使得你的血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就是老我的破碎，就是。我是自己看了一破碎的书
，OK，
啊，就是老我的，新我，老我要失去，就是犯罪的生命跟性情。
对，不，黄姐妹讲很有趣的一点啊，我们原来是蛮喜爱我们的老我，后来为什么又不喜爱了呢？他说因为看一个更好 ，OK， 那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改变？为什么原来看挺好，现在又？我们这样算不算见异思迁呢？移情别恋。啊，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旧人为什么要脱去？因为新人看得更好。
基督的生命进来，把你的老的那一个你的看你过去，你就觉得不对。
看过去就不觉得不对，这代表什么样的改变？心意更新了，变化哇！你们属灵术语这一套一套，心意更新了，变化，心意为什么会更新了变化？
价值观，
哎，很好。我们待会谈到价值观。OK， 好，信徒有没有可能啊？那你们现在懂得破碎是什么的意思吗？就是把那个原来自己很喜欢的那个老我，很宝贵的老我，把它破碎掉。我等一下告诉你怎么破碎，什么叫破碎的意思。那我想继续问你们，破碎以后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
重建。
破碎就重建了？不一定哦，还没有。破碎什么样的情况？
雅各的经历，他后来是腿就瘸了。
啊！教会每一个灵命突破的都是这样的，
天然能力的丧失。
说天然
能力的丧，
天然能力的丧失，哇，他的也是一套一套。天然能力的丧失，天然能力的破碎的，就是天然能力的丧失。哇，这挺恐怖的，这个破碎。还有其他人，你认为破碎啊？啊，再解释一下什么叫天然能力丧失？
看这个。你说圣经节的 亚伯拉罕与撒雅各的神。Straight out of the book.
OK. 好，有其他人认为破碎以后变怎么样的？
我觉得这破碎跟你这个明明突破的秘诀是一条面子的突破和金子有一点关系。
Good.
这个破碎就是你就不要管别人对你怎么看，
不要脸了，
面子
对，
不是对，有点关系。
还有呢？你认为破碎以后什么样？你看那个人进教会。破碎了，肯定昨天被破碎了，是什么意思？把自己降卑的，
看清自己，
快要自杀了，是吧？看清自己，再解释一下，什么叫降卑？
认识到自己的错
啊。啊，很重要呀，各位。
我觉得是就是钉了十字架。因为六章罗马书六章这里说，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连接，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连接。
哇，这更厉害，身体就翻转。
死的形状上。
OK， 所以我们在十字架上被钉的时候是破碎的。
我认为。
Good， 是对的。我等一下会有机会会讲，是对的。然后呢，我是问的是，对，破碎什么样的？
就死了
吗？就死了。
有点不甘心吧。还是破碎了以后还是有点不甘心，还想捡回去。
半碎。哎呀，我们都是知道答案，但是我们要再追的时候就有点 question， OK？ 好了，我不要给你们答案，我们慢慢再谈啊。好，第三个，信徒有没有可能不需要经过破碎？不可能啊。刚才那个黄教授的太太讲，基督的生命进来了，我们这个老我有没有可能和平共存嘛？哦，为什么基督一来这个一定要死？有没有可能不经过破碎信徒？请问，不可能，都摇头，为什么不可能？半死呢？
我又没有死嘛。
半死等于没快死了。快死了。不可能，那就
把旧的通通丢掉，
那问题就很大了。那请问，为什么我们今天看待很多的信徒都是半死，都是没有破碎的？哎，很多啊。那如果一定要经过破碎，他不破碎呢？我知道啊，我知道啊，这问题是
希望别人破碎
啊，这个重点，希望别人破碎，而且经常在教会扮演使人破碎的角色，啊，这个有意思啊，希望别人破碎，跟他戏法郎的我要定，死别人的孩子没有关系，还有这种信徒，你看。
我觉得神是借着周围的环境去破碎你啊，不是完全是你自己去破碎自己，你会经历很多事情，然后你就会认到啊，这是神作为你要改变。
所以换句话说，使别人破碎的基督徒还是有快乐的。
有的时候不见得是基督徒使你破碎
啊，环境别人外在的环境是成为这个神的工具破碎一个。那我现在问的问题是，为什么很多信徒没有被破碎？如果非要经过破碎，为什么他不破碎？啊？放不开自己，太爱自己了，太宝贝了，不甘心。还有呢？
我想他是缺乏教导，现在很多教会不教的。
现在很多的社会福音哈，这个
feel good，
yeah， feel good， 然后呢，你要有自信心，然后你这个 positive thinking。对啊，你这个破碎了以后呢，就是有损你的 self esteem， 就很多教会不教这个道理的，那很奇怪。那interesting。好，第三，这个问题的大家有太多答案，如何能不沾染世俗？我发现你们这里卧虎藏龙，还有人会拿圣经出来的。OK， 脑子。如何能不沾染世俗？
很难。
很难。你给我这种答案啊！其实你刚才已经答出来了，
真的不是。
不是，他刚才有句话呢，心意更新而变化。 那个我们其实在说，
那你把答案先讲出来啊。
要心意更新的变化，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不要成为世俗，不要沾染世俗，只要心意更新的变化，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他把答案讲出来啊。第四，舍己到底是什么意思？刚才我们说有个舍不甘心舍嘛，舍一半嘛。OK， 那舍己到底什么意思？
将生命的主权交给神，让神完成在生命上完成破碎的工作。
再讲一次，将生命的主
权
交
给
神，
让神在我们生命里做破碎和建造的工作。
让神在我们里面做破碎、重新建造的工作。Good， 好了，他讲完我们就开始讲大纲了。你们都听到他讲了啊、哦，对不对？把生命的主权交给神，让神在我们身上做破碎的功能。有的时候神会兴起环境，有的时候神会在借着教会某个弟兄姐妹专门破碎别人的破碎我们。
我听到一个大哥专门给你评价的就是你的配
合。王教授，你明天早上不一定起得来。哇，你明天早上起来，但是因为可能看到你早上起来这样。丧失了某一部分天然的能力。
早点退休
啊。啊 ，interesting。你的配偶就
我明天就等在他那门口。
哇，有意思。你的配偶是他给定私下的。所以有的人包二奶、三奶就还定不够。好，我们现在开始进入主题，大纲。刚刚我们谈过丰盛灵命的现象，我们会等一下会谈丰盛灵命的开始、丰盛灵命的改变、丰盛灵命的障碍、丰盛灵命的道路。当我们讲到丰盛灵命的开始的时候，可是借着主耶稣讲的一个撒种的比喻来看，在撒种的比喻里面，我们要首先思想信神跟信主是不一样的。 OK， 然后我们开始介绍三个很重要的观念：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三个观念决定了人的一生，每一个生活言行都是这三个观念所决定的。这三个观念决定了你一生，所以如果你要在这三个观念上完全被基督得着，是你灵命的开始，是一个过程。第三，过去三观的缘由，这三个我们过去主宰我们一生过去的三个观念，世界观、人生价值观是怎么来的？我们要追溯到那个根，我当然知道你生气了。我追溯到了根，然后我谈到认罪悔改的必要。你怎么样从这个过去的三个观里面有一个醒悟，有一个回头哈？然后我们讲到灵命、丰盛灵命的改变，再回去看撒种比喻，因为撒种比喻里面讲到第二种人，从三观的角度重新来看这个比喻。然后我谈到悔改的根源与主同立十字架什么意思？第三，我讲到浪子回头，在浪子回头的比喻里面，讲到一个生命的改变是什么样改变啊？我说过，我给你开一个窗口，让你重新来看这个比喻。第四，丰盛灵命的障碍。刚才我们都谈到很多很难啊，不可能啊，这个有障碍的。我们再回到撒种比喻，你看见第三种人，他的生命是与荆棘一同生长的。然后我们谈到什么叫爱世界和爱自己。价值观需要一个翻转，最后我们讲到撒种比喻里面讲到好土 ，OK， 种子落在好土里面，然后我看新旧生命的比较，新酒要装在新皮袋里，什么意思？最后我们讲到一个灵命突破的，为什么要靠圣子、圣经、圣灵、圣位？这个时候来讲，你才恍然大悟啊，原来是这样。只是有的时候传道人只是一天到晚读圣经啊、去教会啊、奉献啊、要服事啊。我们只认为是一个规条，是一个功德，是一个功课，但是不晓得为什么要这样做。盼望通过这个讲解以后恍然大悟，哎，真的是这样。神给我们这四个是宝贝啊，要靠这四个我们就可以完成。好，我们翻过来开始进入啊，第一个讲到丰盛第一页啊，丰盛里面的现象，我们就讲到3:30，胡兄，3:25叫我一下，好，然后时间到了。你没有表，那你坐。那你坐前面吧。3:25叫我一下，好。丰盛灵命的现象， 诗篇第一篇你们都很熟悉的哈，唯喜爱耶和华律法，这位思想这人罪恶有，他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这是丰盛生命的。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这里的结果子指的是什么？圣灵的绝望果子，很好。这里的顺利指的是什么？往这里做，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哦。啊？与神同行，凡他所做的与神同行。啊，都被祝福，都被祝福，
觉得是能完成神给他的托。
别讲别讲，都被祝福，都被祝福。第一次听过这个观点，都被祝福。Actually， 我们有一个插曲啊。对于神与我们的观念呢，我们只能说神给我们赐福，我们不能说神给我们祝福。这个祝福只在于人跟人平辈，从神而来的一定是赐福。我不想你们这个观念 ，OK？ 好，所以他这里说，凡他所做的都有神的赐福 ，Of course。但是什么叫神赐福又会怎么样？
心里满足
啊！对，刚才要讲，
就是完成神能让你就是保守你完成他对你的托付。因为这个顺利是为完成神的工作，
很好。这里的顺利是指神的旨意在你身上的顺利实施。神的旨意在，所以这主导文，你早上有跟作者讲主导文啊，万军这边你讲主导文，主导文最后一句说什么啊？第三句说，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有没有？就是你的旨意行在我的身上，毫无拦阻，这叫尽都顺利 ，OK？孔子说一句话说，随心所欲不逾矩，有没有？做什么都很顺利，但是不会超过那个规矩。那我们一个有丰盛生命的人，他做的很多的事情都是走在神的旨意当中，不会超越神的旨意，而且都很顺利，是这个意思。不是说买股票也赚，房地产也赚，凡事尽都顺利啊，这叫成功神学，你知道吗？哦，我们以前有个弟兄，他生意很好的时候，到处传福音做见证，说你看啊，神祝福我，神赐福我，神赐福我，啊，就是很有见证。后来他生意垮了，安静，其实不是神出问题，是他神学观出了问题。好，丰盛生命的开始。刚才我们迷思里面问了一个问题啊，这个你是有读经有祷告的聚会，是不是灵命就一定会见长？不会，为什么？你还没确定他有灵命呢？有没有灵命呢？要确认已经得救了。如果没有灵命，谈何丰盛？如果没有灵命，谈何开始？从信徒到门徒这本书，他说你不可能把一个在灵里面死的人造就成门徒。啊，很有意思。好，我们现在开始看撒种的比喻，信神和信徒的不同。八章五节，有没有人帮我念一下？我快不行了。OK， 你撒种的时候可以撒的大声一点，再撒一次。
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被人践踏，天上的飞鸟又来吃尽了。
好，十二节。
那些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随后魔鬼来，从他们心里把道夺去，恐怕他们信了得救。
OK。这里第一个谈到一个种子落在路旁，请问这个路代表什么？啊，当你看到路的时候是表示什么？
世界
啊，
世界
哦，路代表世界，
代表世界，
路代表世界，还有呢？还有呢？路上面有什么？哎，一条路上面一定会什么？一定有人嘛，走来走去嘛，这叫路嘛，不然那叫什么路？那叫河嘛。OK， 还有呢？人在路上一定有什么东西？一定走动，一定有活动嘛。OK， 所以这里头总落在一个路旁啊，这个路代表说这个落在他心中，这个人的心上面呐、啊，满了世界，满了人，满了人的活动。满了人的兴趣，满了人的意见，满了人的喜好，满了人这样那样的奔跑，一个人的心里面 充满了这些的时候，神的道一撒下去怎么样，就会被什么，被别人践踏啊。你刚刚在教会里面听到很高兴，一回到家里面一个亲戚打电话来啊，那个不能去啊，那迷信啊，他要践踏你。天上的飞鸟当然指的是魔鬼咯，但问题是外来的飞鸟怎么可能吃进已经落在心中的种子呢？
没有埋起来，
没有埋起来。 OK， 代表什么？你讲的对了，胡兄，那代表什么啊？
没有扎根容易动摇，
没有扎根容易动摇，没有扎根容易动摇，也不是动摇的问题，就已经被吃掉了。
没有
啊啊，
种子浮在上面，
浮在上面，
还没有发芽，
还没有发芽，
种子
露
在外面，
鸟吃掉被石头晒死，
还没有到那个地方，那下面才晒。啊，讲的都对，这么快就到三点二十了，没事。OK， 这里就是说这个人的心上面满了世界，满了人的意见，人的 opinion， 人的活动，人的心思意念，以至于当他听见福音的真理的时候，他没有立刻接受，他把他先搁着。你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人？好，听到福音的时候很感动啊，先搁着不急，这一搁着一不急，很快飞鸟就可以吃进。就像你们讲，没有扎根，没有把它埋起来，没有把它放到地里面，你这样先搁着，很快就出问题，很快就可以被拿走。好，你们答得很好，我们继续看第二个，八章六节，有没有谁帮我们念一下？
你落在磐石上的，一出来就干枯了，枯干了，没有长相思。
可怜，十三节。
那跌在磐石上的，就是人听到，喜爱领受，但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相信，以致遇见试炼就退后了。
谢谢。OK， 落在磐石上的，听得到，欢喜领受。哎，他既然欢喜领受，怎么还会出问题呢？
没有生命的供应，
还没有生命的供应，
在土壤里，落在土壤里才有生命的供应。
他必须要在土里面。
对。
OK， 好，先思想一下，这个滋润是什么意思？
神的道。
滋润是神的道。因为得不到神的道，没有了神的道，已经落下去了。怎么是神的道？滋润什么意思？
喂养
供应。原文的意思是 juice of the body, juice of the plant, juice of the earth, juice of thoughts, juice 那个 juice 我不知道怎么翻译 juice of thoughts 思想上的养料滋润 whatever。 好，既然欢喜领受，怎么会出问题呢？为什么会枯干呢？哦，对，磐石太硬了，代表什么意思？种不下去。Exactly， 当一个人心硬的时候，就是说他跟信主之前的心是没有改变的。信主以前的心是怎么样？听到的福音真理的时候，心还是一样，还是一样的硬，没有那个滋润。OK， 没有滋润，
没有回转。
当然还没到那一步，还没到那一步。Okay？ 还有的时候呢，有的人听到的时候呢，是喜欢选择性的听到，只选择自己喜欢听的。我就听过有姐妹这样跟我讲，啊，这个讲员不怎么样，不怎么样。那后来才发现，原来讲员没有讲到他想要听的，所以这个讲员不怎么样。所以我在我们教会都是不怎么样的那个。OK， 那有的人是选择性听到，这个对你没有帮助的。好，你只想选择领受你想听的。好，那么试炼是什么？哦，我应该这样讲哈。刚才我们谈到那个磐石很硬哈，就是跟我们刚才提的那个破碎有关系。那个心硬啊，要怎么办？要破碎的。 破碎了心就软，心一软就有滋润，就能够领受神的道，就埋下去了。好，我们也许有机会，也许会再谈到这个破碎的问题。试炼是什么？有谁告诉我？试炼哦，遇到试炼了，考验来了。从神，这试炼从哪里来的？从神而来的，考验我们。环境为的是什么？
更加坚定神的话语。
就是这个，姓什么忘了。
黄
帝中讲的，考验出这个人的 quality， 这个质地。神有的时候就给你一个期中考，给你一个小考，考验你的 quality， 现在进行到什么程度，你的质量怎么样，这是神的试炼。那翻过来第二页，那么有一个人，那 这些人他们有的是暂时的相信，暂时的相信什么样的相信，叫暂时的相信，
有条件的相信，
暂时的相信，有条件的相信。比如说，
比如说如果神赐给我这个绿卡，帮助我这个绿卡，我就信了。如果下次他不帮我，我就不信了。
OK， 所以他的相信呢是 up to 那个绿卡发不发的那个时候为止。对不对？这叫暂时的相信。还有呢，
或者看见教会里如果有谁跟他不顺眼了，他觉得这个就不值得信了，然后他喜欢的弟兄姊妹他就愿意去，他去那个团体或者教会，他不喜欢的教会出现了一些情况他觉得不喜欢，他就离开了。
这个属灵的浪子很可怜，他一家教会换一家，结果发现没有一家教会没有他看不顺眼的，都有都有，也觉得牧师都看他不顺眼，他看牧师都不顺眼，他看牧师都不顺眼。OK， 那暂时的相信就是没有经过考验的相信啦。就像你讲的，考验来临，你说，哎呀生病了，哎呀绿卡发不下来，哎呀失业了，还信不信？考验来了。OK， 好。那么从这个分享里面呢，我们要提出两个，第一个就是信神跟信主的不一样。有没有谁可以告诉我什么叫信主信神不一样？信主是什么？信神是什
么？信主是你就是把它当做你生命的主宰。信神是你相信有一个神，但是你不见得把它当做你生命的主宰。
对，信神只是你相信有一个神，信主是把这个神当做自己的主宰。所以有人说一句这个话说得很好，他说我们人生的信仰道路只有两句话，在我们没有信主以前，如果我们走上第一个道路，就是当神是存在的。 OK， 但是这个还不够，一个真正基督徒要走上第二条道路，神不单是存在的，而且他是活着的。有很多的人神是死的，在他的脑海里面有个神，但是神是死的，他不会管我，他也不会，我做什么不需要向他负责，我做什么他也看不见，他就是死，他就是活在那里，他就是一个，他就是一个神在那里。但是我们要走到第二个，当神是活着，哎，如果神是活着的时候，你的生活言行就不一样了。你每做一件事，每做个决定，神是活着的，他知道，他看见了，他鉴察，他审判了。就完全不一样，所以信主跟信神是不一样的。好，真正的信必定要经过认罪悔改，与主同钉十字架，顺服到底。从信主大门徒有一句话，他说要发现一个人是否真正的得救，你必须了解他对耶稣基督态度有什么转变，同时也必须看出他对罪的态度有没有改变。好，我接下来讲罪了。在此之前有没有问题？好，接下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这个讲座的卖点了哈。你现在就推销，要推销东西就要讲这个卖点，这接下来就是最有卖点。我们人的一生，以至于平时生活日常中，都受三个观的支配和影响，基督徒也不例外。你信得主，这三个观念还是在影响你：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就是对于一切真实的看法。这个桌子是不是真的？有的人说不是，有的人说只是一些
金属跟一个布料的分子这个时候正好凑在这里，同时存在在这里，它不是真实存在，有的时候是就是真的存在。 OK， 其实世界观追根到底就是问一个问题，到底有没有，到底有没有神，到底有没有真神，就在问这个问题，这就是世界观的问题。
OK，
有没有神，是不是神造的这一切万物，如果有个神是真的，这一切万物都是真的，它是自由的呢，这个神是怎么来的呢，有多少神呢，谁是神呢，这世界观的问题，世界观的问题，回答这个问题。人生观，人生观回答什么是善的问题，也就是回答你为什么活着的问题。吴兄还没有信主以前，他认为人生就是为了赚钱活着，所以赚钱就是他的人生观。有的人是我为什么活着，为了培育下一代，所以为下一代活着，这就是他的人生观。有的人说我们人要有伟大的理想，要为集体贡献，为集体活着，为集体贡献就是他人生活着的目标。Okay？ 那有的人是为功成名就，有的人为父母子女而活，有的人是为自己活着，人不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OK， 这是他的人生观。OK， 那人生观回答是第二个，善，什么是最好的？你为什么活最好？为赚钱活最好呢？还是为父母活最好？还是为集体国家贡献活最好？还是为自己活最好？这是回答这个问题。三，价值观就是对于一切美的看法。一个姐妹从那边走过，我们弟兄脑筋就开始打分数了，哇，八分、九分、十分这样打分数。什么是美？什么是丑？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我们自己小时候看电视就是这样啊，小孩子观念里面一定要问妈妈，那个是好蛋还是坏蛋？我们只要认清楚哪个好蛋啊坏蛋，我们就解决问题了啊。不然你发现年纪大，好蛋有的时候有坏，坏蛋里面还有点好，好蛋就很难分了，都是一堆蛋。那价值观就回答什么是美的问题 ，OK， 真善美。OK， 好，接下来这句话值钱了，你们参加完这个 workshop， 这句话拿回去了，你们就够本了。好，那现在正在想要突破瞌睡的人就要醒过来了啊。马高本讲这句话，他说我们传福音的主要工作在于用福音真理改变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改变人的世界观，使人离弃偶像，归向真神。传福音的第一步，让他原来有一位神，有一位真神，离弃偶像，离弃泛神论，离弃多神论，离弃无神论，称为独一神论，这是改变他的世界观。但是改变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使人进一步的能够完完全全的被神得着，因而活出荣神益人的生活。哎，两回事。我们信主传福音，常常让人就是信不信主，信主了感谢主，收工了，收工了。这个人本来是无神的，现在有神的，收工了。错了，其实我们只有达到第一步，你只有让这个人认识到有一个真神，你只有让他的世界观改变而已。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他的价值观、他的人生观还没有改，功败垂成。其实教会里面产生了很多世界观全改了，人生观、价值观跟没有信主前一样，基督徒出问题出在哪里？都出在后面这个人生观、价值观。为什么？没有完完全全的被神得着。就像你们刚才讲的，半死怎么样？不活，
糊里糊涂，
糊里糊涂，
有利可
图，有利可
图，就是基督徒。
OK， 你这给你开一个窗口哦，让你看见以前你没有看见的事情哦。这句话给你一个 shot。 接下来看，因此一个人如果单单离弃了偶像，却没有人生观、价值观的改变，他还不能够活出完全活出荣神益人生活，他还没有完全被基督所得着。前者就是这个世界观呢，是属于灵魂得救的问题， 人生观价值观的改变是属于什么？灵命成长的问题。现在你这样明白了为什么很多人灵命不成长，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根本没有被探视，这东西完全没有被探视，完全没有被教导，完全没有让他走上这条路。他以为到这里受够了，我现在信神了，然后继续的去追求金钱，礼拜天去聚会，在公司里面努力赚钱升迁。为什么？我信神啊。他是信神，没有什么
信
主，因为主在他的思价值观人生观念不是主。谁是主？还是他自己。他把这边给了神，世界观给神了，人生观价值观还是自己。所以这个叫半生不熟的基督徒。 Yes，
我是台北灵粮堂来的。以前那个扣选里面就讲过，我们教会啊以前就有这个做礼拜的。
OK，
一天三做，早上做礼拜堂，下午做电影院，晚上做麻将桌，就做礼拜。
是很好的例子啊。早上是属于神的，下午跟晚上属于自己的，这叫圣俗两分的基督徒。 Common， 你以前听过这个概念吗？或者你第一次听说，第一次听见，但是突然刺激了你很多的想法，突然让你看见很多以前没有看见的东西。感谢主，你没有等到我讲最后一句才要感谢主。
那我们教了很多受洗的就不见，
哎，
他就是要受洗，但是他受洗后就不来了。
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以为你们只有 preach on this， 你们只有 care 我信不信神，我信了，收工毕业了。很对不起，我们传道人亏欠大家。真是真是，我们传道人很多传道人也不晓得这个东西，我们只有到这边就收工了。因为教会弟兄姊妹长老只要求我们这方面嘛。有没有人受洗？有，感谢主，受洗完毕业，哈利路亚，下一批来。这个是什么？这是门徒训练。这个是，等一下我先讲我的话，因为我现在年纪大了，我一岔题我就讲不回来我要讲什么。我刚才讲到哪里？啊？哦，这个是门徒训练啊，这个是传福音，但是这个福音传的不完全，不完全，因为你只有传的让人从不信主到信，而不信神到信神而已，你没有传这个。这就是为什么传福音的时候说啊，你来啊，信耶稣得平安得喜乐啊，得永生啊，神照顾你一生的生活，这个谁都愿意。但你没有传说，哎，信了主以后要走上十字架的道路，要破碎啊，要付代价成长。你敢讲这个道理，不知道会没有人来举手。你讲不讲？
我传福音的时候不能讲。
我照讲，我照讲。他信不信他真的，如果他信他是真心。所以我这种布道会的讲员的很少人愿意请。真的真的真的，我的布道会的题目是能不信耶稣就不信耶稣。真的很劲爆的，那个传道人看到牧师有没有写错。我一上去就说，听说布道会的时候，有人受感动，忍不住，挺不住啊，就想举手。我说你们能挺住，尽量挺住。真的吗？我真是这样讲，你能挺住，尽量挺住。你真的挺不住，我对你感谢神。但是我要把福音讲得很清楚，我就讲这个，都包含在里面。他要信，他就真信。不然我知道这么多信，这个所谓的信神的基督有什么用？就像你讲的那个黄教授。都可能都到你们教会都出现这种问题。他信了主受了洗他就收工了。
我是很求神赦免我，因为我是教主入学。
你也是这样教的。
我就是想把那些受洗的把他们抓回来上主入学。
哦、oh, ，OK， 现在感谢主，你现在开了这个窗口，以后你教主入学就不一样教法。接下来我先不要打断我。以后我们做主学老师的，做传道人的，你们都要留意这个。当然，有的人说，因为这些没有接触福音的人，一下讲这么多，会把他吓死。OK， 所以我的不是完全对，我神也在慢慢的塑造我，我都是讲那么吓死人的信息哈， 真的没有人得救了，所以可能要 balance 一下。但是呢，一定要让他们稍微知道一点，不要以为他们啊坐着花轿上天堂，哇，信主就坐花轿了。对，这个我们就将来对他们有亏欠，对教会有亏欠。但这个就是一个 key point， 胡兄。
我是想就说，总比不得救好。让他们把他们拉进来，这是迷失掉。
教会又有这种思想，真可悲啊！可悲，造了一大堆的糊里糊涂啊，有利是图啊，没有，其实无利是图。
有利可图。
这有两种想法，一种是说，因为他生命很幼小，等他进来以后，他慢慢就明白道理，他就走上这个道路。也有的看法是，第一步就走错了，下面绝对很难扳回。就像你讲，已经信了主受洗的人不见，你去把他拉回来很难拉。我要回教会，我已经信主了。哎呀，你要重新学习，我神已经拯救我了，你怎么都拉不回来。这叫什么？歪，那个苗已经歪了，很难把它纠正。但是有没有这样的信徒，信的时候糊里糊涂的，然后后来灵命成长的，有没有？
有，
那是很少。我真的跟你说很少，十个里面大概只有两个三个。也许我看的不够多，但我的 impression 是十个里面有两个三个就很不错，其他七个都塞于那。Yes。
另外，在北美也有一个实际上的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有些这个新移民，他们如果是黑了，那对移民局来讲的话，如果他们这个教会的baptismal certificate 可以成为他一个 tool， 使他能够继续居留下去，这是我知道的。对，然后所以休息或者是这样，
你们懂得他讲的题目吗？有很多人为了办政治庇护到教会参加慕道班，然后呢受浸班，然后受洗拿了证书，有的还不错，证书都没拿到就牧师跟他照个照相。我就有这样的人跑来，哎，牧师，我们第一次到教会，牧师，我们想跟你照个相。我说对不起，本人不上相。他跟你照了相然后这张照片就出去了，律师就说他是某某教会的。你们教会有这种情，我们教会也有这种情，我们被骗的好多了。我们有一年好高兴的，一次受洗24个，现在翻开来看，大概里面15个都是骗人的。求神原谅我，现在我们很严格，现在我非常严格。当然有的教会有不同的看法，纽约有个教会就说 open， 神会怜悯他们。我们教会采取不同的做法。我现在你连续没有来教会聚会3个月，我都骗了，不然受洗。因为有很多人我知道他是抱着这个目的来，很明显。
我觉得也不是教导的问题，因为像我们教会就有一阵就是对那些在福音里受洗的，对他们反而让他们，就我觉得是把他们吓跑了，就是说一直追着他们说要他们来我心里的查经班，后来他们就坚决不肯来了，就躲着我们了。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打电话过去，
信了，
信了，是就是在福音营里头信了，
觉知
啊，觉知了，对对，然后就是一直让他们星期五来啊什么的这样的，然后后来现在就打电话都不接我们的电话，就这样。
我也遇见不少这样的，所以原谅我说就是说我们可能是对福音，但是讲灵要多为他们祷告。
对，我现在
就是道理是要传的比较全备一点。
对，我觉得我现在就是看我们教会，就是连续3年回营里传，也可能我希望回去不要在教会里头说哈，就是在连续三年我们教会。
先关起来。
对，连续三年。那个。
啊，我们下一堂会讲，我们到底传的福音是福音还是扩音？为什么我们在会出现这种问题？很多的原因是在我们对罪没有讲清楚，
对，没有悔改，
他没有真正的悔改，他没有真正意识到为什么要认罪，为从哪里悔改。我们为什么只是哦头脑里面过去不认识有神，现在认识有神了，他不讲里面还有很多的东西，所以这个罪没有讲清楚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举手，谁都不愿意，谁不愿意呢？又得平安得喜乐永生，大家都愿意嘛，这个一举手以为毕业，这就很麻烦。Yes。
我觉得这个事情很多时候真的只有神知道，因为我自己来讲是在纽约市里面移民局是
对，
但是我相信这只是一个
起点，
小的点，
一个起点。
之前和之后有很多工作是教会要做
的。Exactly， 我们的时间到了。
现在是全部
听的。Exactly， 所以我把这段讲完以后，你们
就自由活动了。有人愿意留下来继续谈这个 topic， 我可以跟你们谈一谈啊。但我们是，我必须是结束，请你翻到第三页。黑点的地方，这两节的经文是刚才我们正在的兵器，本不是从血气来，在上帝面前有能力，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的拦阻人认识上帝那些至高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两节经文是我们传福音代理人信徒以及基督徒灵命成长的最终极目标，把你的心意夺回归服基督。
Amen。
所以因为这样的一个缘故，所以刚才的姐妹讲心意更新而变化，所以我们今天面临是什么战争呢？我们面临是一个抢夺心意的战争。传福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是抢夺心意，使灵命成长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还是抢夺心意，把一个人的心意一点点抢回来，本来在这个金钱价值观有错误的把它抢回来，现在正确的金钱价值观，本来追求物欲的把它抢回来，归到神的价值观，本来想在世界上成功的心意把它抢回来，在主里面成功。我们在做这样的工作，使他一样一样都顺服基督，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灵命成长的最终极目标。世界观的改变是信有神，不代表信主，过去认为无神，现在相信有神，这只是世界观的改变，不代表信主，信主世界观立刻改变，你举手那一刹那世界观改变了。可是呢，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逐渐改变是一生之久，就陈子明讲的，信主是个起点，从那时候开始你的人生观价值观要一生之久改变，心意不断的被更新，不断的被变化。 OK， 问题是我们信主之前，我们过去的这个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从哪里来的？我们是受谁的熏陶？怎么受的熏陶？这叫社会化的过程。我们结束。好，现在我们谢谢你，放到这里今天的分享，来开启我们看很多人事物有不同的角度。我们谢谢主，我们实在也在主的面前要承认，我们过去把这个终极目标设错了。我们认为只要把人从不信神到信有神，我们就结束了。我们却没有想到要把人的心意完全夺回，要把我们自己的心意完全的顺服耶稣基督。这是我们一生的工作，求主怜悯我们，求主也帮助我们。相信今天下午的这个讲台，这个 workshop 不是偶然的，你让我们在这里听见这样的一个 message， 给我们一个启发，给我们一个帮助，给我们一个转变。愿神继续带领我们在这上面能有更多的造就，以至于将来神灵能借着我们来祝福我们身边的人，祝福我们凡是与我们有接触的人。愿主自己得到完全的荣耀，奉耶稣基督的名啊！请你们带回去这一点。